我们一起翻到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第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事做成。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酒金里存着。我远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了，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从比喻学习如何为永恒预备。
大家可以翻到这个周刊第七页来看那个讲道的大纲。我们在这个比喻的系列里面，我们讲四个比喻，今天是第四个。不过这四个比喻的那个主题啊，是让我们认识天国子民，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有的那种思想价值观。第一个葡萄园的那个闪供的比喻，让我们认识神，这个神是怎样的神，他很慷慨，他很公平，他有主权。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垂直面的关系。不过这个关系，当你真的认识神的慷慨，你真的认识神的主权，你真的认识神的公义公平的时候呢，就会改变你跟人的关系，那个平行的关系，那个不饶恕人的同伴，不饶恕同伴的那个恶仆人呢，那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受到了这个神给我们一个无限的一个要求。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先体会了神无比的那个怜悯，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的那种想法变了，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神。当然当你认识这位神，不只改变你跟人的关系。那第三个比喻呢， 上次我们思想的，这也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世界特别是金钱的那个观念。因为我们了解到从上个比喻，我们就明白到我们处在这两个时代啊，我们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处。那在这个交界处里面呢，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效忠哪一个主人吗？记得吗？那个不义的管家。我们在做一个选择，我们在为着今生，还是我们想到将来，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到那永存的帐幕里去呢？那所以那耶稣的比喻是互相的补充的。那不过今天让我们来到最后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们从今生再次回到永恒里面呢、这个世界的金钱过去之后，我们想将来怎么办呢？那盼望今天的比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因为认识永恒，更好的在今生来生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或者在线上我们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都求你让我们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来看到来明白你的心意。主要让我们知道在今生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做你的好管家，来预备永恒。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过去的几个比喻是比较简单的比喻，所以一个剧情两幕三幕，那就完了，那几个人物而已。不过今天的这个比喻呢，比较像现代的电影。那现代的电影看到有同时两三个不同的剧情啊，对吗？在一直的交叉，所以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有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两段的那个故事啊。那第一段的故事或者剧情呢，是我们可以看成好像一个外圈啊，在这个比喻的外圈有一个贵族，这里说他往远方去要做王。那他要做王，然后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本族人呢不要他做王，他们恨他，甚至派了一个代表团呢去到他要做王的地方做反对党啊，跟他说不要他做王。那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外圈。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最后呢，这个贵族他回来了，他真的做王了。他不止做王，最后一节他说这个比喻说，最后一节说到他会把敌人消灭，然后那些反对他的敌人消灭。那时候他们这些听众听到耶稣这样讲这个比喻，他们会想到什么呢？那其实每个比喻都有当时的一些的情况啊，不然的话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剧情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是有它的意义的。如果你想，好像半年前呢，四五个月前，如果有人聊天呢，讲，哎呀，这个经济衰退的很厉害，因为这个疫情啊，就有人半开玩笑啊，跟你讲说，哎呦，我惨到快要举白旗了。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呢，你是特别有印象，对吗？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那个封锁的太过。带来那个经济啊破坏太大了，所以有些人甚至连吃饭都没有办法，所以真的在他们门口那边举白旗啊，所以这个不是象征式的，他们真的举白旗要人来给他们帮助。所以我们明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犹太人听到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外圈的故事呢，他们也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耶稣自己你记得吗？他这个圣诞节来了嘛，齁，他降生成为婴孩不久之后，那个大希律王要追杀他的时候，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一家人就跑了，逃跑，对吗？后来他有其中的一个儿子叫亚基老Archelaus。那亚基老的这个儿子呢，在父亲死了之后呢，他到罗马去，要向当时的凯撒要求得到王位，要接续他的爸爸大希律做王。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很讨厌痛恨这个亚基老，他们也实在果然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了罗马去告诉凯撒不要让亚基老做王。怎么办呢？凯撒最后折中了 compromise 不让亚基老做王，让他做民族元首 ethna 其实也是管理这个 犹太地、不做王，不过做一个 元首了、这样子。当然这个亚基老从罗马回到犹太地之后呢，也很残暴的对待那些反对他的人，所以跟这个故事的那个剧情是很像的。所以我们就明白、大家当时听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亚基老做民族元首的经过了。那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这个背景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来告诉我们，其实你跟我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在一个独特的一个时代啊，一个过渡 transition， 就好像那个亚基老他要得到这个所谓的王位要回来之前的那个情况，我们就是来到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看到国王已经来了，不过他的国度 kingdom 还没有来到，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情况。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当时其实是怎么看呢，那他们不喜之前呢不喜欢这个亚基老，对吗？可是当他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以为神的国要显现了， appearing， 神的国要显现出来了。那当然路加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就明白当时的那种场面了、当时的场面，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挺轰动的，虽然他是骑着驴子进到这个耶路撒冷，不过这个街道上呢，犹太人是我们说夹道欢迎的，站在那个街道上，他们挥着那个棕树枝啊，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让那个驴走过去、好像 国庆日这样子啊，那个时候是那么的激动的一个场面，他们真的把耶稣看成王了，他们真的在想，哇，这次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坐上那个王位，带领我们犹太人取得独立，那这个是很多人当时的想法。所以耶稣就要让通过这个比喻让当时人明白，哎，错了错了，你们的想法有不对，不是这样子，我的确是那个王，不过呢通过亚基老的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我的确是王，不过我不是现在做王，我还要等多一段时间才做王。而且也通过亚基老的故事要提醒他们，而且我一定会回来， I shall return， 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做王的。那你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已经来了，不过我还没做完，不过以后我会回来的。那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过去的几个比喻已经让我们看到，我们认识，通过他认识神，我们通过他看到，哎，我们要把眼光看得更远，对吗？我们不是看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抓的这个抓到什么，能够有多少钱，多少的 好处。其实我们来到看到将来有一个永存的帐幕，那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走向了一个真正的目的地。不过今天的比喻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交界，两个时代的交界讲得更清楚了。这就是很多时候你听到这个所谓的已经但是未然，对吗？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好像已经到了，可是我们却还没有到。因为就像这个圣诞节啊，当耶稣成为一个婴孩降生在马槽里面这样的一个故事已经告诉你，耶稣如果是国王却为什么这么落魄在一个马槽里面降生呢？那这个是很不搭很不对称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国王虽然来了，不过他不是来做王的，他这次来到世界上是很卑微的，是很低调的，是要让我们来认识另外的一件事。当然接下来耶稣虽然人家夹道欢迎他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不过很快他要被人抓起来，他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这样死掉了，他就这样死了。不过他死的时候呢，他不是就这样完了，他把我们带进一个中间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在进入另外的一个阶段。什么阶段？怎么样形容这个阶段呢？那这个阶段就好像如果你在一个山崖边，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纪录片啊，有那些很大个三角形的滑翔机啊 gliders 啊，当你在这个地面上，你抓着那个 glider 那个滑翔机，你跑的时候呢，你跑在地面上， 不过你却知道呢，这个滑翔机啊，它很快呢就要上天空去了。那所以你抓着这个滑翔机跑，经过那个山崖掉下去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已经是往上升了。那所以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跑在地面上，不过其实我们有上面的一个另外的一个 dimension， 一个纬度，我们在看到说将来，那这个天国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我们走在这个地面上，不过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要显现的时候了。那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预先告诉门徒，你们不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死是让你们进入，预备进入将来的阶段。刚才的那个启应经文，你没有看到耶稣他降杯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他降杯死在十字架上，接下来呢他就复活，他就升天，他就得到那个圣经说，保罗说超越万民之上的名啊，他做万王之王，他坐在天上。那所以这个王呢将来他要来，对吗？所以如果听汉阳牧师最近讲那个启示录，这个救主现在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他是很可怕的一个王，他是有荣光的一个王。那他现在他将来来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连那个刺他在十字架上曾经刺他的那个兵啊，都要看见他，而且地上的万族每一个人呢，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将来他们会哭哀哭了。因为这次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哦，他是要来做一个审判者，很可怕的一天，很可怕的一天。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地面上啊，我们被留下来了，所谓那我们不是留下来只是等耶稣再来了，耶稣在升天之前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地面上这个教会，我们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教会，记得吗？那个滑翔机，我们走在地面上，不过其实我们抓住了那个滑翔机啊，走到天上去的道路。所以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有点像在这些国家里面的那个大使馆啊，你有没有知道看到这些国家在新加坡，对吗？他们设立那个使馆的时候，这些人使馆人员在外面，他们照样吃喝，他们照样去买东西，跟我们一样的。他们在大使馆里面呢，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所想，他们的目标，那都是他们自己国家，对吗？他们自己国家的使命任务。我们在教会在地面上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国王已经来了，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一个国度，那代表在这个地面上。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你跟我的那个身份是怎么样呢？教会这2000年来照着耶稣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会就一直在做这个见证。我们在不只是说因为圣诞节我们这么说了，其实每一天你跟我在地面上，因为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不只是我这样讲，其实保罗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是那个与神和好了，然后神把那个叫人跟神和好的职分托付我们，记得吗？神要通过我们让不认识神的人跟神和好，那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大使的身份。所以我们在地面上，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永恒的国了，弟兄姐妹。那因为这个原因，那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当你来教会或者在线上，有些朋友啊，你在看教会弟兄姐妹是怎样生活的，那教会弟兄姐妹的生活应该让你看到我们相信一个国王，信靠他，我们现在只在等他来，而在等他来，我们不是坐在那边，我们是在做见证，代表神来告诉人这位神的计划。那所以这个是那个故事的那个外圈啊，故事的外圈提醒你跟我，如果你认识耶稣，那你现在是国民，你在等着神再来。那故事的那一圈呢，故事的那一圈就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些在等着神再来的人，不只是做一个代表，我们有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从15节开始， 你看到这个比喻吗？他怎么样说明 门徒在这个国王离开，可是在等他回来的时候呢，却发现有两种的仆人，有两种的仆人，这两种的仆人有两种的态度。那这个贵族他去取王位之前留下的钱呢，给一些的仆人，他留下的钱给仆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定的银子。那这个一定的银子，或者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它是一个mina， 那这个是有多少钱呢？那一定银子记得吗？在那个不饶恕同伴的那个恶仆人，那他的同伴就是欠他这个数目，三个月的工资啊，就是这么多的钱，三个月的工资，不小的数目啊。而这个主人说，哎，你们十个仆人要拿这个钱去做生意，去做生意要赚钱啊，不要只是坐在那边。所以大家得到同样的一个数目，同样的一个责任。结果当然就像现实生活中啊，对吗？有些人的能力比较强，赚十倍，有些能力也不错，赚五倍，那都不一样。不过其实你知道当时的仆人他们是怎么看待这笔钱，他们是很怕的，因为他们拿到这个钱，他们知道，哎呦，我最重要呢是不要挨骂。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得到什么赏赐啊，他们说我只要做得好，主人回来不挨骂，那就很好了。因为如果情况坏起来呢，如果把这个钱亏掉，不止挨骂，可能被打，可能甚至会死。所以他们是心怎么是这样想的，反正赚多少钱主人不骂我就好，这个钱是还给主人的，就是这样。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那个仆人说，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那谁知道这里告诉我们，记得吗？我们认识这个神是怎样的神，他是很慷慨的神。这里也是一样，这个慷慨的主人回来之后，居然让这些赚到钱的人不只是有那个钱，而且能够管理成啊，赚十倍的管理十座城，很尊贵荣耀的一个赏赐，赚五锭银子的也能够管五座城，也很好，也很好。这些仆人很害怕那个主人回来跟他们算账，谁知道没有跟他们算账，还给他们奖赏啊！这就是他们所认识的主人，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整个生命不只是那个金钱，我们要忠心。上次讲的，那今天的比喻告诉我们，整个生命啊的侍奉都是同样的观念，同样的观念。那这个侍奉十七节说，这个主人就告诉那个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那你就得到那个赏赐了。那弟兄姐妹，那最小的事上忠心呢，是很多方面的。昨晚上刚好跟几个少年人上那个线上慕道班嘛，就告诉他们这个侍奉的观念。在很小的事上，我们可能只是在家里做一个家务，在家里帮忙爸爸妈妈吸地。那不过这个吸地原本就是一个责任，不过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我想我是在为这耶稣做，我是要听照着主的吩咐，听我父母的话，这样的一个观念，你所做的这样就变成一个侍奉了，因为是为着主做的，向着主做的。那我们甚至弟兄姐妹当中，你看有些弟兄姐妹去一些长辈的家帮忙他们设立那个网络，对吗？让他们能够在线上参加崇拜，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很好的，因为我们花心思来服侍我们主里的肢体。不过呢，这个忠心的观念就很重要了，对吗？就好像这里的仆人，他在做的时候，他知道有一天我是要向，不是向人交账，我是要向这位主人交账的。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诶，我怎样去做事，我怎么样去用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才干，那我要记得，你要记得，我们忠心就是我们是为主做的。那有些时候呢，当我们服侍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心态会偏差，我们的偏差就变成说，我们变成是为自己做或者为那个人做。怎么知道呢？其实如果你是为主做的话，耶稣已经跟你讲了，为主做因为是甘心的嘛，没有人知道，或者用耶稣的话，那个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事，那也无所谓，因为主知道，他看见， 他将来会给你 赏赐的。那如果是为人做的话呢，那恐怕有些时候当那个人不欣赏，当那个人不称赞你，诶，我们就开始不喜乐了，我们出了埋怨了，那个就不好。所以我们把心态调整过来，所以既然是为主做的，诶，我们就忠心。那不过主耶稣不但告诉我们，诶，怎么样得到真正的喜乐，诶，你为弟兄姐妹做一些事情，你在主里面的侍奉，怎么样得到真正的喜乐呢？记得是为主做的，用人纪念。那不过耶稣还给他们一个鼓励啊，诶，你忠心为主做，不止你自己心里面会有喜乐哦，耶稣还告诉他们呢，会有荣耀，会有荣耀。那我们需要看着那个目标啊，现在的劳苦做生意，将来呢会得到那座城，神给我们真正的尊贵和荣耀。当然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主自己的称赞，你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你能够想象吗？一个大人物他给你写一张卡跟你讲谢谢你，当你为他做一件事，可以想象吗？我们新加坡任何的大人物写一张卡跟你讲谢谢你为我做这件事，我们就很开心了，对吗？更何况主自己要告诉你，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哎呀，过了主管五座城两座城没有城都无所谓了，我得到你的称赞就够了。那当我们这样想说，哇，还有赏赐在后面。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弟兄姐妹，什么埋怨什么委屈都蒸发掉了，不用去担心这些事，因为主称赞会称赞的，只要是我们为主做，与主一同作王。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赏赐呢，弟兄姐妹，对那个忠心的人来说，不只有喜乐，还有将来的荣耀。不过主同时也稍微的严厉，通过那个恶的仆人呢，不好的仆人来告诉警告你和我什么是不忠心。第二十节啊，这个对话里面呢，那个不好的仆人呢，你记得他怎么做吗？他把那一锭银子包在那个手巾里面，对不对？然后还给主人呢。那同样的，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背景，说，哎，不错啊，包起来哦，不要弄脏它，对吗？那个银子，当事人不是这样想的。当事人听了会说，哎呀，这个仆人怎么这么没有用心啊？什么意思？你有试过吗？我有看见过，比如少年团契啊，或者这些小孩子，他们有关怀日嘛，哈、哦，他们有关，他们是写一个卡片给导师啊，给属灵长辈啊，哦，或者属灵长辈写卡关心他们啊，结果呢，团契完了走的时候呢，那卡没有带回家，留在椅子上。你说，哎呀，好粗心对吗？好粗心。不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好像不是那么看重。他就留在那边了，那张卡都没有带回家。那不过这个坏仆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人知道，哇，你拿了三个月的工资，如果你打算什么都不做，最起码你应该做一件事的，就是去把地挖了，把这个银子埋起来，最起码你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放在一个手巾里面希望人不会去偷。所以这个仆人连挖一个地把钱藏起来都不愿意，所以当事人听到就会说，你真的没有心啊，这个人没有心，他不看重主人托付给他的责任。不只是没有心，他甚至找借口，他不要去努力，最起码的努力他不要，他还责怪主人。因为刚才你听那个听那个圣经怎么说呢，他对主人说，你没有放下要拿，你没有种却要取。他讲主人是一个很苛刻的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对吗？你刚才看他怎么对待前面的那两个仆人，赚了钱他没有收，还给他们管理那些城，很慷慨的，很恩慈的一个主人，根本不像这个恶仆人所讲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个恶仆人根本不认识他的主人，不认识，他只是懒惰，他只是没有这个心去听这个主人的话。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有一些人呢、啊，当你跟他分享福音，他跟你讲，如果神真的像圣经描述那么的严厉，我才不要认识这个神。 你们听到这个人的逻辑出问题对吗？如果这个神真的这么严厉，你还不快来认识他，跟他和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没有心，他不愿意来认识这位神，他找一个借口说这个神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不要这样的一个神。不过恶仆人真的就是这样，他会接受一个审判的啊，这个神会很严厉的来审判他。主人的话拆穿了这个恶仆人的懒惰，你最少可以把钱放进银行嘛，主人说可以得到利息嘛，最起码什么东西都不用做，那这是他最起码可以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像不只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神白白的恩典，因为神很慷慨的，真的，你相信耶稣，你最得到赦免，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圣餐告诉我们，2000年前神成为了人，为我们的罪死，接受他，罪得赦免，这叫恩典，白白的。那不过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责任，主把这个银子托付了给我们，恩典，不过有责任。那我的才干，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最小的事我为主做，刚才说的那个忠心得到了一个赏赐。不过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样的生活会显明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一个不用心的人吗？我们认识神的心意的话，我们说不要这样，神给我那么大的恩典，那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尽责，照着主的恩典。那主没有给我们设立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赚10倍，没有啊，5倍也好，3倍我相信都一样。那不过只要我们说，主你托付了给我那么大的恩典，在侍奉上我说最起码的，所以我服侍准时的到教会，那最起码的在家中，诶，我照着主的恩典，我做父母的，说我怎么样的让孩子看到主自己在我们的家中，我不一定做得好，我经常做得不好，那不过我在神面前说，既然你托付了我这个岗位，让我看看主你给我力量，我依靠你来完成你托付我的，不是要给人看，而是要给主看，因为知道我们要向主交账的。那这个就是那个重要的观念，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我说，主，我是软弱的人，不过我盼望，既然领受了你的恩典，我盼望做一个忠心的人。那我们在结束的时候，你看主耶稣把这个重点，这个整个比喻的重点放在那个国王的口里面，对吗？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可能已经看到了，诶，奇妙，当一个人忠心，在他的工作上，在他的服侍上，在他的每天的生活的岗位上，主把更多的加给他啊，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在今天是这样，不过在将来呢，你可以想象吗？回到耶稣的面前，这位盼望是不是一个审判我们的主，盼望是一个爱我们，一个慷慨很公平来对待我们的主人，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称赞。因为这样让我们今天想，因为我在我的婚姻里面，我在我的跟孩子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里面，我在我做工的态度上，或者我在我团契服侍的心态上，有没有偏差了？有没有从为主做的那种忠心变成是为自己或者为别人做了？如果有的话，今天我们会回到主面前，我们可以向主悔改。如果我们忠心的话，那你知道不止现在你是真正的喜乐，而且将来会得到主的称赞，那个比任何的赏赐还重要，不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通过你的爱子耶稣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天国儿女我们是怎么想怎么看，主啊，让你的儿女知道我们现在在等候我们的国王回来，不过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主，你托付我们一些的责任，主要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为你而做，因为知道将来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给我们那称赞，那称赞的价值将要远远的无比的胜过我们今生在现在我们所忍受任何的这些极小的这些的 损失，主啊，使到我们知道我们在主与主同行的道路上，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有真正的盼望。主，你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鼓励安慰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